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周选书，这个节目是由读书共和国的数位传声所制作。在今天所介绍这本书是左岸所出版的台湾地方政治读本，在节目里聊的是这本书的主编颜婉玲。婉玲你好。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的？
这本书其实是去年的八月出的，
就是2023年的8月。所以这个时间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定呢？因为台湾你知道一天到晚都在选举就像台湾常常在地震一样
我们这本书其实本来预计要在2022年的8月出，因为那个时候才是地方大选嘛。
对啊，所以是什么原因
哎呀，大家就是很爱拖稿，然后我作为主编也没有催得很积极，然后后来又开始自我安慰，不如我们就等选完然后再看看选后的局势再来修改一些内容再出，其实都是自我安慰了。
对，因为这个态度其实等到2030年也是出也可以。
对就像说
、这次选完还有下一次嘛。
对对对，
那选完下次我们再沉淀一下再出。
对然后到去年我们出版的时候自己的说辞就变成地方才是影响中央大选的关键原因，所以我们在中央大选前出。
为什么？
所以其实在
这是一个说辞还是真的？
没有啦，也真的是啦，就是其实很多学过政治学基本理论都会听过一句俗谚其实有点 cliché 了，就是会说All politics is local，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那确实啊，以台湾现在的政治结构来看，我们的民选代表或是我们的总统直选，我们其实很少间接选举，有啦，农会那一种是间接选举，可是在直接选举是我们主要的民代产生方式的情况下，地方的意见就会变成很重要。所以确实以台湾的政治的推动力来说，选举是一个很重要的动能。那选举都诞生在地方，每一个地方大家都会知道说我们每两年有一次的地方大选，两年有一次的中央大选，这样子的节奏其实会怎么改变，就变成民主化的台湾以后一个很规则但是也常常会有令人意外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这本书其实有一点是想要试着回头去看哦。我觉得我要先讲一下为什么我想编这本书的起心动念。我大概两三年前有一次在诚品，那时候新一店还在的时候，我去站在一柜书的前面。诚品那时候是分每一种书的议题跟性质嘛，有一柜叫政治，里面没有任何一本书是跟台湾的地方政治有关。
那不然跟什么国际政治吗？
对，国际政治有关，中国的政治有关，两岸的政治有关。
是，我打一下岔，因为这其实当然也是台湾在这方面的书籍很多都是翻译书。
是，
那在翻译书你选择的话，我们不可能讲一个说美国地方政治什么阿肯色州什么不可能，所以都会 focus 在这个国际政治的这个层面。但是也呼应一下婉玲刚刚所说的，就是有人说所有的政治都是 local 地方的政治，我这个当然也提出来请婉玲来鉴定一下，因为曾经有一个朋友在政府里面工作，他其实讲过你今天台湾比如在美国国会你需要争取美国国会的议员的支持，但比如说这个国会议员假设说来自佛罗里达的话，而佛罗里达产很多的柑橘，那他要不要去照顾那个柑橘农的这个生计？那所以可能柑橘农跟他抱怨说议员啊，问你这个柑橘卖不出去了，然后那个议员说好啊，我帮你想办法来台湾，你要我支持你就进我们佛罗里达的，比如说我这都举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看起来是国际政治的这个事情其实都有地方政治非常明显的痕迹在里面，所以这样的说法正确吗？我刚
可以这样说了，就是即使是国际政治，我们就不要说国际好，我们就说两岸的政治，你看哪一件跟地方政治没有关系？农产运销，你刚刚用美国的例子，但是完全可以套用到中国嘛？那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去想象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地方政治是政治的动力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地方才能接触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台湾的地方政治不仅是说关系台湾。就是在地那个选区的人的福祉，他当然也会关系到台湾政治的运作，甚至你刚刚其实提到我们分别举例子关于跟美国有没有关有关，那跟中国有没有关也有关，
是，
所以这都是他们会来着力的地方。
是，但我的书里面呢、其实有一点想要先去跟大家讨论的一件事，就是譬如说嘉恒大哥，你听到地方政治你第一个会想到的事情是什么？
黑金。
嘿，看吧，所有人十个有八个。我其实就是要讲这件事，就是大家都不觉得地方政治除了黑金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你再讲想想看还有什么？
还有啊，这样讲很多人都跟地方政治有关啊，
是是 是, 是，
对不对？你说像那个妈祖的这个朝圣、跟地方政治有没有关？
是是是，
它是一个跨县市的政治的、可以说力量的动脉或传送带，
是是，也是一种角力啦。那确实哦，就是台湾因为我们太少好好的讨论地方政治，所以想到地方政治都会先想到黑金啊、金权挂钩啊、买票，但其实不只是这些事情而已，而且就算是黑金我们可能也很难说得清楚
是
怎么黑怎么金、
就是一句带过了，就是你也同意黑金我也同意，然后我们就
但我们两个想的黑金搞不好不一样，
是定义是不一样的
是是，
所以在这本书编的书里面它到底涵盖哪些范围可以叫成就是它是一个地方政治的读本，
应该这样说，它不是一本大学式的教科书，不会第一章告诉你什么叫政治
导论定义研究方法，
没我这本书不是这样，其实这本书有点像是给想要关心地方政治但不知道怎么入手的人的一个入门，所以我们说用读本这样的字眼。那事实上它有十篇文章来组成，那我觉得这本书的第二个特色就是说它非常的年轻，它的作者群都大概在25到35岁这个阶层，那
也就是说在大学毕业、然后之后他在某个领域或者是他有工作或者说在学术上面有一些其他的钻研，
对, 对, 对没错。那为什么我特别想要找，
然后体力也够，因为我想地方自治政治的研究要跑很多地方吧，
对，然后其实这十个年轻人里面呢、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太阳花世代，那时候太阳花的时候他们都是学生，然后很多人也投进运动里面去，然后在街头抗争完回到日常以后，他们其实进到各种职场，我这里面的人有政治幕僚，有议员，那也有记者，然后也有一些是在、像民调公司一样上班的人。为什么找这些人来写，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会看到不同的切面。那我随便举个例子，我十篇文章里面其实就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去切，譬如说我们有一篇谈云林六轻的，那这个六轻的作者他其实现在是国会办公室的助理，但是他出生长大就在麦寮，他从小就看着麦寮跟六轻之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那甚至到了他念研究所的时候，他就想用这个作为他的硕士论文题目，那所以他就去写六轻怎么样透过绵密的这个、利益输送的管道，让、以前我们就想说六轻就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区嘛，可是事实上六轻不是只有进去里面工作的人才跟六轻有关系，六轻的整个厂的维护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包商，然后六轻每一年发给乡里的这些回馈金，这些
还有乡里的小孩念的小学，
对对对对对，各式各样的管道其实都让六轻跟乡里产生一种乡里的人都觉得六轻大到不能倒这样子的印象。那这一篇文章里面其实从他硕士论文的其中一段去改写、去谈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都有个印象觉得六轻制造出来的空气可能污染有害人体健康，那大概在十几年前台大工卫学系的张长全老师带着一票学者跟这个社运人士进到当地去跟民众沟通说这个有毒你们要小心，那民众一开始半信半疑觉得哎呀，这个学者讲的话可能很有道理哦。可是过了几年同样的研究团队在过去他们发现他们不受当地民众欢迎，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被六轻洗完脑了，
可是空气这件事情是你洗脑洗不掉、就我觉得就有怪味、
没有，对，空气有的时候不是怪味，它有时候是悬浮的粒子 对身体会造成影响，对，但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数据解释方式，然后再加上你身边的人会怎么告诉你六轻做了哪一些努力来改善这件事情，他就用这样子的例子去说地方政治其实不是只有政治，经济其实是跟政治有高度相关的，像这样的例子是一篇。那我们除了提到像这种大家可能一下子不会直接想到的例子之外，我们也谈像花莲或是离岛，我们谈澎湖，我们过去根本不会觉得澎湖有地方政治可言，但事实上澎湖可能在台湾、本岛的人的心里它就是一个去游乐的地方，可是其实很少人知道澎湖跟军系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因为从中国到台湾会先经过澎湖，
对，是从清朝就是这样，
是是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军人一直都在澎湖有很大势力，而这个势力一直影响到现在，这也不是我们可以想见的。像这样的例子其实我们都想用一篇可能10000字上下的文章让大家先起个头，发现哦，原来这件事跟我想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会 讲地方政治，但是每个地方政治其实都
不一样啊，
澎湖跟那个麦寮就不一样，
是、
嗯、问题不一样，
是 是
就像你刚刚其实提到麦寮，因为我也跟在那边朋友有谈过，事实上他说那个就变成说以他们家族在那边也很久，然后他们家族里面当然就有很多人都跟六亲是有
受六亲照顾、
各种各样的关系、嗯、但每当六亲比如发生什么公安的话、嗯、他说那就是他们家族的痛，但是也因为每个人立场不一样，所以一讨论这个事情家族内部其实是撕裂的、
是对啊，所以我们试图从不同的切面来谈，那包括像有一篇我们谈农会农产的运销体系怎么影响地方政治，大家都会觉得选举就选举啊，两年一次四年一次这个选举，可事实上农会的选举也是影响地方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可是如果我们
没有，不然会就不会有人要抢着要当啊
对啊就是农会怎么影响我们的地方政治，尤其是那些大的农业县份、这个、其实很有趣，
到底怎么影响呢？因为大家都说哎，好有影响，可怎么个影响法，
就是农会有金流，农会的金融部其实很重要，放贷收款这些其实农民最主要都是透过农会，那如果我要选举我就跟农会借钱啊，然后农会就是我的小金库啊，我要不要还看我选上之后权力在我身上，我可以不还农会钱啊，这是非常常见的操作手法。那这样的操作手法在八九零年代非常的嚣张，那虽然李登辉那个时候有曾经打击过一波，可是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事情还是时有所闻，那当然是没有当年那么夸张啊，当年什么整台农会选举的时候就游览车载走不让你投票的，或者你逼你一定要投给谁的，现在比较少，但时至今日反而因为有中国因素的介入，农会变成有另外一个出路了，你的产销要往哪里去，那这个就会带给农民很直接的经济利益的考量，这些都是影响地方政治的枢纽。
是，应该你看最近是中美洲哪个国家，他因为跟中国
白虾，
对白虾的这个事情，我想这个东西在我们来看，但就有一种可能啦，就是现在的或者谁叫你要跟他们
是，
但这个本质上面是就是农产品的输入直接会影响那个
养殖者农民的选举意愿、对啊，
还有影响他们的行为、
是啊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分成十篇、是按照地域来分吗？
我们没有每一个地方都写，因为其实我跟博岸的总编黄秀儒也在聊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先引起大家的兴趣，我们先给十个断面十个切面，可是接下来我们要往下出第二本我们就开始慢慢聚焦。哎呀，预计明年。
好，明年什么时候？我要问个清楚，到时候就以此为证啊。
小薇还一直说要今年底就出，我说怎么可能？
所以好，明年。
对，我们希望明年。那第一本我们从很多不同的切角，我们刚刚说像农会、我们其实那个还很有趣，我们谈了一篇原住民选举，一般人也很不熟悉。原住民选举，
因为我相信可能在很多地方也是一样、就是都是原住民选举，但是表现出来的生态跟问题应该也是差别很大吧。
原住民选举跟平地选举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嘉祥大哥你猜台北有几个原住民选区、
我不知道、
你猜吧，猜
三个，
再猜，台北只
有
一 个
、也只有一个
台北的、市议员选举只有一个原住民选区，立法委员选举全台湾只有一个选区，所以跟我们很不一样，跟平地的人在选举很不一样。
所以今天你不管人在哪里、你都属于那个选区，
你的户籍是在那里，然后就是譬如说你的户籍在台北市，那你的选区就是一个，然后又因为人很少，所以原住民的选举很容易操作，这个投票所可能只有三张票，谁都知道谁投了谁，
所以不要跑票，我都知道
很难跑啊。对啊对啊，有的甚至只有一张票，所以我们就要透过这些让大家先刺激一下大家想象说，哦，原来有这回事。
所以这本书出来你说要给大家一个概念、但可能会引起两种反应，第一个觉得说、你们好像说的不够，就觉得、这十个这样好像才讲到问题一下，
是
一万字一下就、
没有，对，
但是也有会觉得说那个议题好像离或那个地方离我好远、还是觉得跟我没关、
所以我们从第二本开始，我们想要聚焦在一个比较特定的主题，然后接下来如果可以陆续的出的话，每一本都是一个主题。好，譬如说我们第二本现在就要聚焦在地方派系。好，我们常常讲政治的时候也会讲到地方派系啊，政治家族啊，可是其实以前大家很热络在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上个世纪民主化自由化前后那十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台中有红派黑派啦，然后高雄也是红派黑派白派啦，台南有山派海派， 那这些现在还存在吗？就是三十年前的派系跟三十年前解释派系的理论。好，那时候吴乃德老师提出了一个 NB 侍从主义，好，就是说中央有资源，他就先照顾地方头人，地方头人再把资源再撒下去，然后形成一种
瀑布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NB 侍从主义、嗯。可是这一套到现在还可以适用吗？
还可以吗？
我们也在想这件事。其实我们在十篇里面的最后一篇非常的理论，就是在谈三十年前的这个理论，后来好像变成大家读台湾政治史都会念到的一个理论。可是，在当代这样的操作。还是这样在运作吗？所以我们第二本有点想要来指认当代的政治派系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其实当时吴老师在写的时候是没有中国因素的，是民进党还没有成气候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国民党嘛，所以他资源是由上而下式的给，然后也想形成派系之间彼此竞争。可是现在是这样吗？你看像很多地方，尤其越地方哦，党派跟派系常常分得很开。以前是可能是国民党的某某派系一下子整个带枪投靠到民进党，这在地方时有所闻。可是这在吴老师这一套就没有办法解释，因为那时候没有政党竞争，所以我们就想要来指认说，那当代的地方派系长什么样。
所以这是一个典范转移。
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一定会提出新典范，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三十年前典范需要被修正，
被修正。
对、
嗯、那所以在这个这本书的得到反应，对于你们在构思下一本书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篇就是在讲那个彰化的谢家，谢依凤的家族。
哦，前阵子上新闻。
对对对对，他们家非常豪华嘛。然后跟吴怡宁的家族，这是很有趣的两个家族，吴胜老师家跟谢家在同一个地方，可是走完全不一样的路径。那我们在下一本里面就试着想用这样子，譬如说好，就是上一次的选举大家就指认出现在台湾有五个很重要的地方派系，可能譬如说像基隆的谢家、台中的严家，然后彰化谢家，像这些，那我们怎么样先清楚的描绘出他们的轮廓长什么样子，谁担任什么位置，那怎么取得这个位置，那怎么样用这个位置来巩固他的资源跟利益，我们重新来盘点当代台湾的政治派系的面貌长什么样子。
这听起来是一个大工程耶。
我们也是希望还是不要就是讲得很学术，然后也不要讲得很八卦，一定就是不要写到后被人家告。但是就是譬如说就既有的判决或是过去选举的记录，我们不要那么的这个一定是新三色的写，但是我们希望去描绘出那个样貌长什么样子。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说难度很高，第一个范围很广，第二个就时间的向度也要拉得够广，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确定写出来不会被告，要告的话主编我想
对我就会被告，小薇会跟我一起被告。
哇，这个位置蛮危险的。
对，这是碰政治的风险嘛。
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访的就是在去年所出版的由左岸出版的台湾地方政治读本的主编严婉玲。那我相信透过这样的访谈之后，第一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会有所改观，然后第二个对这个问题的复杂度也会有新的认知，然后第三个对于这个主编这个位置的危险性会觉得充满了敬佩以及担心。那也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出版这个读本一二三的这个过程里面你都可以全身而退。
我也希望。
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就非常谢谢各位收听，同时呢我们在下集还会再请婉玲谈另外一个她蛮想谈的跟这本书有关的议题，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好，谢谢嘉恒大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以上单元由数位传声制作。